我们刚才讲解了这个菩萨道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他在燃灯佛的时候，作为一个妙智沙门的时候，从他受记开始，受记之前呢，我们就没有拿到什么记录了，所以受记的时候开始讲解这个妙智沙门或者是赫梅苏梅拉，有时也翻译成须弥陀隐士。那个时候因为具备了八条件呢，他得到了燃灯佛受记，然后他修了四个阿僧祇却又十万个戒的这个波罗蜜，30种波罗蜜。过后到他圆满的种种的波罗蜜的时候呢，等待成佛的时候，他都是投身在兜率天呢，在兜率天里面等待呢，到种种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投身到这个人间。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在佛陀的这一生。佛陀的诞生呢，是他在这个天神呢，这个他在兜率天的时候，他看到种种因缘具备的时候呢，他就选择投身，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可以来成佛的时候因缘已经具备了，人间的因缘也已经具备了，于是呢他就来在投身。那这个佛陀的投身呢，是有很多那种传奇的事情发生的。那当然现在这个现代人呢，很多有些时候他们呢觉得稀奇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是一个佛的出现，我们要知道他是很超凡的。所以当他佛的一个菩萨最后一次要成佛的时候，他的菩萨的诞生呢，是人天都喜悦的。所以这个在经里面呢，即使是记载到这个佛陀的诞生呢，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在发生的。那这里呢，我们就讲到在历史上的记载了，是公元前563年的时候，他悉达多太子投身到这个色迦族之中，总共活了80年呢。然后到公元前483年的时候，我们的佛陀呢才入灭。那时呢，他的国王是苏多达那，是释迦族的一个王，他的母亲是玛雅，他们也翻译成，他父亲翻译成净饭王了，他母亲是摩耶夫人，然后就诞生在这个兰比尼耶呢，今天是在这个尼泊尔的那个地方。他的母亲呢是站着的时候呢给他诞生下来的。而那个时候呢很多天使呢都在歌唱，很欢喜这个菩萨的诞生。这时呢有一个修行人呢叫阿悉达，他想呢这些天神呢他看得到那些天神呢，那天神呢在那边欢喜在做什么呢他知道，后来他们天神们回答这个呢在这个色迦族现在投身的这个将来将会成佛，会度化很多的世间，所以带给人们很多的那些快乐，那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所以一个佛的出世，一个未来佛的出世，将要成佛的人呢，他出世呢是人天都欢喜的，因为他的生命会帮到很多人的生命，他的生命会给其他的人的生命带来光明，所以因此呢他的生命也变得非常的殊胜的不同。于是呢这个阿悉达呢，他就来到这个苏多达那的这个住所，他就跟他说，孩子在哪里呢，我想看看那孩子。那么他们就给他看了，这是大修行家，他看到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快乐，他抱在手里，他说他真的是太殊胜了，太殊胜不可比拟啊，人在人中啊实在是最错越的。但是呢他一想到，他想到当他成佛的时候呢，我就已经不再是了，他又感到很伤感，他又哭。于是呢这家族的人就想，这个孩子会什么风险吗？会什么不好的事吗？他说没有，这个孩子呢必然会证得 最殊胜的证悟，他会体证涅槃，那么他会给予对世间众多众生的慈爱慈悲，他会推转转起这个法轮呢，佛法的轮，让这个法呢长久的流传。那么我呢，因为我在这个世间已经活不久了，我要死了，那时候呢我将不能够听闻到这个错业的法了，所以呢我感到伤感啊。当然呢他是不知道了他们这种修道有那种有无色禅定的人呢，通常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会投身到无色界，无色界呢是不会听到声音。那么这些法呢，像四圣地那些法呢，它需要通过语言的媒介体去传的，语言媒介体。所以如果除非是一个人他已经懂得修了的，他已经是圣者，那么他投身，假使说投身到无色界的话，他就有可能他在那边继续的自己的修。可是如果呢他还没有见到四圣地，也不懂得怎么样，那么他投身到那边，因为无色界的众生是没有耳朵的，他们就不会听到声音，所以不会听到声音呢，自然的他那种很深奥的那种讯息要传达，都是需要经过声音的语言来传达，所以无色界的众生呢，他就不能够听闻到法了。色界的梵天神可以，因为色界的梵天神是可以听到声音的，是有耳根的，所以那就不同。可是他就想，哎，我听不到法了，他就很伤感呢，很伤心。那么就当这个孩子在五岁的时候呢，他们就给他命名为Siddhartha，就是悉达多。那么有七个，他们会通常这些名门的孩子投生的时候呢，他们在印度都有这种习惯呢，很多人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就是请那些很会算命的那些婆罗门呢来算命，看他未来会怎么样。那么七个人都在讲呢，七个婆罗门说他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会成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呢，就是他是一个很用德行来领导，德行来领导这个世间的，他会是个世间的王。可是他这个做王呢，他不用打仗的，因为他有七种宝，其中一种宝就是他的轮，他的像法轮这样，他的轮会飞的，而且他会有那种飞行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王会飞行的话，那么自然的他连他的象宝马宝都会飞行的话呢，那么自然的人家会服的，因为这种是神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自然的人家会服他，他不用打仗，人家就会公认接受他为王。那这种就叫做转轮圣王，是非常的殊胜，是我们呢所记载的一个人可以做王可以做领导最强的了，他的功德是强到呢没有人会来抵挡他的，全部人都会忠心于服从他的转轮圣王或者是佛陀。那么第八个婆罗门呢，他就看他的那种种种的迹象呢，看这个孩子呢，他就一言，他只有一种可能，他只有可能成为佛陀。那么这一时呢，有很多那些每一个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来陪伴这个王子的成长呢。所以以前他们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王很威，一个孩子很有功德的话，其他的每个家庭都要贡献一个孩子出来做他的伴伙伴，他的玩伴。然后他年纪小小小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那些伙伴很随从了。这是那个时候的那种风俗了。八万个家庭啊，都把一个孩子献出来。也真的到他成佛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让这些他的随从呢，他们都会有那种想法，这是我们家族的人成佛了，所以我们也要献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个家庭都要想办法找一个孩子献出来给佛陀做随从。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去出家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到此今天有些地方他们还有这种风俗，就是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孩子最聪明那个最厉害的那个送过来出家意思就是说献给佛陀这样子。所以后来他成佛的时候呢，还是释迦族对他的那种信心强到呢，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让他跟着佛陀来修行和出家。那么七天后呢，他的母亲呢过世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每一尊佛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它有它的自然界的一些规则了 那么他由他的继母，就是他的阿姨啊，养大。马哈巴加巴蒂果达密。那么他19岁那一年呢，他就跟他的算是表妹吧，亚索达拉，就是苏德达拉的女儿，跟这个耶稣陀罗结婚。然后他的年少时期呢，一直都在那种富裕啊享受的情形下呢度过。他有三个宫廷，一个是对于很多那些宫女啊唱歌跳舞来取悦他的，有的是在印度有三个季节，夏季、雨季和冬季和冷季。那么他三个宫廷呢，都是不同的时候呢，他的建造的方式是适合不同的气候，所以气候变了，他又换一个皇宫，就不能又换一个皇宫。所以他福报很大的，天天都是不离开皇宫，都是在里面享乐、歌舞、声乐，种种的很多。那么一直到呢，第29岁那一年呢，他见到了四个像。他见到了四个像呢，就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尸体啊死人，还有一个出家人。所以他看到出家人，他就问呢，出家人是做什么？出家人是要寻找真理。他想啊，好，那这次出家人生命是最有意义的，因为那是寻找真理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决心要出家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人家来告诉他呢，他的妻子呢，就是这个耶稣陀罗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么他就想，哎呀，这是枷锁，枷锁就是拉呼拉的意思啊，拉呼拉拉呼拉生下来了啊，这是枷锁，这个是枷锁，枷锁。那么这时呢，于是呢，因为他讲枷锁生下来了，大家就想好了，就把他的孩子呢，取名为枷锁拉呼拉。可是今天这个拉呼拉的名词，已经不再是枷锁的那个意思了，因为人们的理解已经是，哎呀，这个是因为佛陀的孩子是最很优秀的一个弟子，优秀是什么呢？他非常的受教，所以到今天呢，那当这个拉呼拉这个字呢，人家也不把它翻译成枷锁了，算是他的意思已经有那个代表很受教的一个人的那种的意思去了。可是当时他是这样的啊，拉呼拉拉呼拉就是枷锁枷锁，那么当然大家好了。你的孩子最好是做枷锁，把你锁住跑不掉这样子。那么大家呢都在讲都在欢喜啊，哎呀，母亲也欢喜，孩子也欢喜，妻子也欢喜，这个人呢是多么的幸福啊。那么他去想啊，可是呢，当那个他已经起那种处离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菩萨啊，就是悉达多太子啊，他听到什么他都会想朝往灭苦方面想的。比如说那个 Kisago Damien 那个人在讲啊，他很好，他很快乐很快乐这样。那个时候他用的字眼是 Nibayati。但是呢，我们的菩萨会想 Nibuda 就是应该灭的那个那个心要灭，应该灭了过后呢，心就会找到快乐。所以这样子他想，那么什么要灭呢？这个贪嗔痴要灭。只有贪嗔痴灭了过后呢，他就得到真正的这个快乐。所以呢他讲，哎呀，这个吉萨古达密啊教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啊，我要去寻找尼布达，他就想啊，我要寻找真正的快乐啊，我要寻找尼巴呢。所以这是巴利语的印度语的一些字眼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当时其实是当一个人呢他真的是要看真相的时候呢，即使是人们讲的话是要让他自作自坚的，可是呢他会醒悟成什么呢？他会醒悟成，会理解成这个是要让我去寻找灭苦的寻找真正的快乐，涅槃呢，涅槃。于是呢他就回到去啊，回到他的宫廷的时候，当那些宫女啊来跟他唱歌啊跳舞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再感到快乐了，因为他想人会老会病会死。当他一直到人会老会病会死呢，还有什么好享乐呢？你享乐享乐到头来你还是老病死。所以他就，我们的菩萨的智慧是这样的，他知道人会老会病会死，他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求世间的什么娱乐了，然后他就睡着。而在晚上呢他就起来，他起来的时候呢，看到那些宫女呢睡觉的那些模样人再好看，他睡觉的时候有时都会很难看的就是讲的那种口水流啊，然后那种模样很衣装不整啊等等，他就看到哎呀 平时看起来很漂亮的宫女啊，到那个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岂真是这么难看的。对，他就那时呢就更起更强的厌离心，他就出去呢去寻找他的马夫叫詹纳的。后来这个詹纳也跟着他出家了啊，然后他就骑了他的马，他马叫甘达嘎，然后他只是想，哎，要走之前呢，我看看我的孩子吧，这样他就去他的妻子的房间。但是呢，当他去的时候呢，他开门，他想，如果他的孩子呢在他妻子的那个怀抱里啊，他想，如果、啊、他去看见他的孩子呢，他可能会惊动他的妻子，这样呢，他就不能够处理了，他要出家就不能成了。于是他又想到要出家，要灭苦，寻找真理，他就决心啊，还是把那个门关上去。嗯，没有看到他的孩子，他就离开。他骑上了这个坎达嘎的马，然后随他的马夫詹纳陪伴着他，他就从这个城里的门呢走出去了。那么那个门呢是天使替他开的了，那种城门如果没有人开，他还是走出不了的。可是当菩萨要出离的时候呢，天使也给他开门。这时呢，在天上的一个叫摩啊，这个玛拉是真有的啊，通常每一尊佛都有那个魔来干扰他的。那魔就跟他讲，哎，我会给你啊成为这个转轮圣王啊，七天后啊你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啊，你只要放弃这个出家呢你就很好。他很奇怪的就是啊，一个人他不出家，魔不干扰他的，他要出家修行的时候呢，魔就来干扰了。那这个魔为什么要干扰呢？啊，有人会问呢。其实呢，魔他就是要世间呢，他是天上的一个神呢，可是他是那种贪欲啊，他要掌控啊，他有很多的功德的，当然他也有很多功德才会做大魔王，可是他们要掌控这个世间，不要这个世间的任何众生呢跳出这个苦海，跳出他的掌控。这是那个魔的那个特征呢，他们那种特征。其实有些人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魔的出现。你看那些野心家，那野心很大的那些领袖，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不能够看到人家比他强，不能够看到人家跳出他的那个掌控，他要人家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魔是这个野心家的这个最高的到顶峰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情形。然后所以他不要有佛出现在世间呢，他不要有菩萨成佛的。可是我们的菩萨呢是赶他走啊，跟他讲，我不会听你的了啊，这样子。但是呢，这个魔呢却紧紧的跟着了，一直从那时开始呢，一直跟着我们的菩萨，跟着这个悉达多太子，一直跟着他。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来到了这个阿诺玛这个河的时候，这时呢，他在有一个天使给他那种资具了，衣服啊、服啊、布啊，全部都给他，给他过后，然后他就出家了，把自己的头发切掉，然后就叫这个詹纳跟甘达嘎走。那么詹纳呢，他的马夫呢就很伤感的回到城里。那么那个马呢，伤心啊，失去他的主人呢，伤心到死去啊。不过他是因为他的心是向着这个菩萨了，他死去是投身到天界了。可能临终的最后一刹那，他不是伤感，他伤心，可是他一定有他的善业了，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菩萨就继续了，就很享有那种出家的快乐。他出家是一定会快乐的，因为他生生世世都喜欢出家，出家摆脱种种的牵挂，他很自然的，他一出家他就会快乐。他就来到一个芒果园呢，阿努比亚芒果园。过后他又继续的向前走，从那走到这个王舍城的拉加嘎哈。这个王舍城呢是这个频婆沙罗王啊 ,King Bimbisara, 他的国家。他就在这里啊，一家一家这样的花园呢，他是很庄严呢，我们的菩萨行住坐卧样样都有他的圆满。所以呢，频婆沙罗王看到他就很欢喜，见到他这个人很超凡呢，很超凡，他想，哇，我这个国家给你啊，他不要。然后他说呢，他出家呢不是要得到王位，出家呢是要得到解脱啊。这时频婆沙罗王就请他了，如果你成佛的话呢，请你啊先来拜访我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菩萨呢也答应他，好的。那么 过后呢，我们的菩萨去找拜这个两个师父学了，一个师父是阿拉拉嘎拉曼，阿拉拉嘎拉曼呢是教他教到无色界的无所有定，乌拉嘎拉玛不但呢教他教到非想非非想定，非想非非想定，然后但是这两个师父呢不是他成佛的师父，这点我们要知道，佛是没有师父的，佛成佛是靠自己的，他那个时候他教他的只是教他什么非想非非想定，可是他们并不是教他教到他成佛，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佛成佛呢是没有师父的，他是靠他自己成佛的，这点我们要分清楚，他这个只是教他教到最高一个无设定，不是，一个是无所有处，一个是非想非非想处，无所有定和非想非非想定。那么很特别的一点，这里要讲一讲的，就是这个阿拉拉嘎拉曼在知道了我们的菩萨已经修到跟他平等的时候呢，大家都修到无所有处的时候呢，他就想来，我们一起来领导这个僧团，他们的僧团呢，一人一半，你教一半，我教一半。啊，那种心是非常的宽厚的，他想如果我的学生跟我平等了，那就大家他就以有爱的方式对待他的学生，你既然你跟我平等了，好，我们一起来领导这个僧团。那个乌拉嘎拉玛布达他是自己只修到无所有定，可是他根据他爸爸传下来的教法，他爸爸传下来有给那个修到非想非非想定的指示，所以他也就把这个指示照样的讲给我们的菩萨听，就是这个出家了的悉达多太子，然后他听的人已经修上去了，修到非想非非想了，所以他就觉得你比我高了，所以他讲请你当我们大家的老师，请您领导这个僧团。所以你想这个是多么无私无我的一种表现呢？所以这两个都是很亲近的人，真的是很无我的，作为我们菩萨的老师，他很无我的，你修到跟我平等，我们一起来共同平平的领导，你修到比我高，我就请你领导，所以非常的殊胜呢。但是呢，我们的菩萨呢，他并不是为了领导而来出家的，他是要寻找要成就佛道的，所以呢他后来呢他觉得还是要离开他的两位师父，自己去寻找成佛之道。后来他就来到这个乌鲁维拉这个森林，这是如果你们去到这个布德盖亚，你们可以，有些时候也可以，过去这个乌鲁维拉这个森林，去看看。那么这时呢有五个人呢，五个出家人，五个比丘人来跟随着他，修行照顾他了，带领了首领的是滚丹呀。然后他六年苦行啊，种种的苦行艰苦他都磨练，其中情形比如说绝食啊，断食，不是，我们不叫绝食，我们叫断食啊，他饿啊吃的很少啊，一天只能吃一粒米这样子的分量，弄到自己骨瘦啊，非常的很瘦很瘦啊，他这样子磨练自己啊，艰苦奋斗。到今天在印度还是有这种观念呢，以为只要把这些苦到自己的业消完过后呢就能够成道，这种苦行的就是这种的，到今天还是有人在修苦行的，我也有看到的。所以这时呢就在这个就这样子修苦行啊，问题是修了六年啊，有些时候甚至掉下来啊，他都走路这样晕下来倒下来啊，他都没有放弃啊，这样子，所以可以想到他那么时候多么的弱，多么的没力。那么有一次啊，甚至倒晕下来倒下来的时候呢，甚至他的伙伴都以为他死去了，所以他那种决心啊可以苦到这样子还不放弃。那么有一些天神呢跑来告诉他的父亲啊，净饭王啊，说哎呀你的孩子死掉了。他的父亲啊很有信心啊，我的孩子没有成佛的话不会死的，所以不相信这样子。后来可是我们的菩萨呢，他想如果说人世间有什么大苦大难艰苦的事情，过去佛所受过的苦不会比这个更强了的，如果说未来有谁要受的苦也不可能比这个我现在所经历的这种苦啊还要强，因为那种时候就是饿到什么都没有吃啊，这样子很辛苦的还继续的奋斗，所以他想来想去没有人可以比他更苦的，可是还没有成佛， 然后他就想，这个不是道路，因为已经推到极点了，一个人的极限了，已经推到人的极限，可是还是没有成佛。他想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条道路了，然后于是他就放去，开始又在吃东西。当他开始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想那个五个随从怎么样？他们不是说，哎呀，你应该吃吧，辛苦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想，怎么你这样放逸？你没有成佛，你不可以放去啊！他们的心是这样子的啊，那种心啊，因为他们那种都是很真心寻求真理的，他觉得就算死了都没关系，死了还光荣啊，都不能够在没有达到目标寻找真理的时候就放去，这样子。可是我们的菩萨放去并不是软弱，他其实可以为法舍生命，他只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说苦能够达到目的，他已经苦到最苦了，没有人可以比他更苦了，没有可能更苦得了，因为这种磨练是太艰苦的磨练了，饿到这样没得吃都可以还继续的奋斗，所以他才放去。所以他的那个五个人呢，离开他。其实在我们的记载里面呢，每一尊佛都是在所有的随从离开的时候独自成佛的，每一个菩萨都是这样的，没有菩萨是在谁谁谁在旁边的，都是很孤独的时候啊成佛的，这几乎是一个定律来的。所以他慢慢恢复健康，后来得到一个叫苏加大的那个女子供养食物给他，然后呢他才慢慢的恢复健康了。然后呢就在一个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一些奇迹呢就开始出现了，那个就在五月月圆日之前呢，然后一些迹象啊，比如说其中一个迹象是他把他的碗呢他的钵丢到河里啊，他下一个决心，如果我今天呢会成佛的话呢，让我这个钵啊向上游走流去，真的哦，逆水而流啊，那个钵就这样子逆水流去，那当然是奇迹了。如果不是这个奇迹的话，他就不会下降大决心，就今天要成佛了啊！就是看到这个奇迹，这好像每一尊佛就在这一个界的四尊佛都是这样子的，他们都是在同样的地方，都在丢那个碗下去，那个碗都是逆流而上，那么逆流而上到一个上流的一个地方，它就掉下来，掉到那个河里面了。那个有一个龙啊。啊，那个龙睡觉是很久的，一睡就是从一个佛睡到下一个佛，然后那个他那个碗掉到头上还起来，哦，又有人要成佛了，他要倒下去继续的睡，咋，这是不可思议的啦。然后有些人不能，这是另一种生命，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命，这点这是一般人我们不要用常理去理解，其实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很多不是我们人可以用思维去理解的，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反正这也不是真正的我们可以考证的东西，最好不要去疑，最多你说啊，我觉得很神奇，要把它放在一边没关系，然后我们学法的人就不要去疑。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经典里面记载的一些其他世界的那些神奇现象呢，我们不要去疑。其实时间是一个观念，你讲时间很长很长，有些时候根本不能想，你看有些时候那个下雨的时候啊，那种昆虫啊，它的整个生命其实是只有几个小时而已，如果叫那个昆虫去想象我们人的生命，它根本不能够想象，它只有几个小时，它的生老病死就几个小时，是不是？要想象我们人的生命怎么想，我们人睡一个觉不懂都多久了，七八个小时，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我们人要去想象另一个领域的生命是很难想象的。今天人家科学家发现那种大海洋里面的生命又多么的不一样等等，所以很多东西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世间，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又有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听到这些不要感到神奇啊。好，所以啊，既然有这样子的龙啊，谈睡谈到啊，从一个佛睡到另一个佛，他知道哦，有佛出世，可是还是不管，又倒下去，又继续的睡。是三尊佛之前，三尊佛都是这样子丢那个碗。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 这一个界的第四尊佛啊，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了。嗯，所以他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呢，他想今天呢我一定能够证悟成佛的，所以他看到那些迹象，嗯，种种迹象，然后他就来到了这个Banyan Tree 啊，现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菩提树。嗯，其实菩提树并不是那个树种就是菩提树，是那个树有佛在那边觉悟过那一棵叫菩提树，从那个菩提树的种子拿来种，或者是它的枝拿来借枝的长出来的那种，我们才叫菩提树，不是每一棵蛮样树叫菩提树。
嗯，这点要知道这一点。然后他来到这边呢，他就下一个决心，让我的皮，让我的筋，让我的骨留住，让我的血，嗯，血肉都干掉。嗯，他是这样讲的。他坐着的时候向着东边，向东，他想让我的皮流，让我的筋流，让我的骨流，让我血肉都干掉都没关系，让我一直，我要坐在这里，绝不起坐，绝不动摇我这个双盘的这个座位。嗯，就是盘起双盘就绝对不动摇，一直到我成佛。啊，你看他下的那种决心，让我的皮筋骨流，让我的全身的血肉干掉，那我都是绝不动摇，要直到一直要苦修，直到我成佛。就在他坐在这个金刚座的时候呢，这个叫阿巴拉吉达的金刚座，他这个那个时候呢是那个位啊，他坐在那边修，那个就叫做金刚座了啦。所以在这个菩提树下他就奋斗。在这个奋斗的时候呢，在过程中呢，有萨迦帝舍也来礼敬他，很多天神都到来礼敬他，什么样，因为他们想啊，他要成佛了，都来礼敬他。那么这时呢，这个瓦萨瓦蒂雷瓦这个世间的那个天上的一个天神呢，可是他是魔了，天神也有好有不好的。然后他也跑来呢去挑战呢，挑战这个我们的菩萨。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菩萨会升起恶念呢，他就会挑战成功呢。可是呢，我们的菩萨并不升起恶念呢，是全心一条心啊，要成就佛道。然后他就想，现在他要跳出我的掌控了，跳出三界了，我不能够给他这个机会。于是呢，他就召集那些所有的魔兵魔子魔孙呢来干扰。然后他讲，让你们全部变成恐怖的模样来吓他。然后带着种种的武器去冲向他。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呢又骑在这个魔王骑在这个耶里米卡拉这个大象上，他冲下来，种种的武器要来打击佛陀。很多的他的那个兵马，很多的打击佛陀。那这些就是他其实是天兵天将了，可是这是魔兵了。魔兵这样来打击佛陀。可是呢，即使是他们丢什么武器啊，全部啊，他都不能够伤到佛陀啊，因为他来到的时候呢，都会化成莲花，这样，就化成莲花。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些魔要攻击的时候呢，所有的天神都跑到完了，那些在旁边的天神都怕，因为这个是魔是比较强的，是很强的，所以其他的那些挡天神呢，每个都怕，龙啊也怕，全部都逃掉，逃掉。可是呢，只剩下我们的菩萨他自己一个人的孤军作战。可是他那个往后那个位置呢，他就坐在好像完全不动摇的，因为他那个功德呢，他要为了做这个金刚座，他已经过去累积了多少的布施的功德，所以呢，他讲这个魔，你有什么功德？这是我在这个为了成就这个佛道，这是我长久以来累积的功德。所以他就指着这个地面呢。就像我们的佛像，这佛像其实就是降魔的佛像呢。
他的手指地面，
请大地作证。我在过去无始以来呢，所做的那种牺牲，做的那种布施牺牲，这种生命的牺牲，眼睛全部种种的供养，妻子啊也可以送给人家，孩子也可以送给人家等等，
做种种的这些奉献，为了要成就今天，要成就佛道。所以他这样想，哎呀，所以请大地作证，那大地会震动啊。这是其实是他的业啊，他的所还用他的波罗蜜
来挡这个魔，
他不用什么神通，他只是用他的波罗蜜，还用他这个波罗蜜这个真理的誓言呢，所以魔也攻不了他，什么武器都攻不了他，这样子。所以
种种的武器啊，这里还有详细的记载啊，佛陀丢怎么样的武器，怎么样的武器，可能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飞弹这样子，我们再接着啊，种种的武器，
可是就是攻击不了我们的这个，打倒不了跟我们的佛陀这样。所以后来呢，就在初夜的时候，
我们晚上的古时候，他们把晚上分成三个部分，初夜、中夜和后夜，四小时、四小时这样子。
就在初夜的时候呢，他成就了宿命通啊，看到哇，过去过这么多生命啊。中夜的时候，他成就了天眼通，
看到了众生是因为什么轮回，哪里众生怎么样的情形，什么业轮回什么，什么业轮回什么。他的天眼通是那种他不只是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还能够看到他是什么业投生什么，怎么样的情形投生什么。宿命通是他知道他自己过去啊，经过种种的轮回，种种的苦，种种的考验和修行等等啊，这样子。
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成就了一切资质。当他一切资质成就的时候，当然所有的神通也具备了，也就具备那个是随着佛的成就，阿罗汉道的这个成就，佛也是阿罗汉，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后来呢，就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他开始看到过去世，然后来看到众生的因缘这样子，到后来呢，他就断除了一切，他看到体证的四圣谛，他成佛，那体证四圣谛，知道苦和苦因，苦的熄灭，还有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那么这样他就成佛。成佛过后呢，他很震撼呢，他就发出一些心理，他的第一句话，佛陀的第一句话，
他成佛过后发出第一句话，
阿尼嘎加提桑萨朗三达维桑阿尼比桑嘎哈嘎朗嘎维三多杜卡加提布纳布纳嘎哈嘎拉嘎迪托西布纳吉航那嘎哈西萨巴提帕苏嘎巴嘎嘎哈库桑维桑卡桑维桑卡拉嘎当吉桑坦哈能卡亚玛杰嘎。这是佛陀开悟过后所讲的话，他是意思是这样子的，在生死轮回当中啊，我寻找了很多生生世世在寻找，找不到造物者，制造物质的人呢，一而再的投生，的确是很苦的。现在我看到了你造物者，我看到了你，你已经不能再造物了，你所有的那些边缘的东西啊，根源衡量啊，全都断了，全都粉碎了。我的心呢，已经证得了这个无为法，就是非因缘所生的法，就是指涅槃了。我已经达到了一切执取、一切爱的灭尽。造物者是什么？其实是制造这个生命，制造这个轮回。这是什么在造物呢？制造这个轮回，一直让我们一而再的投生呢，是贪爱，我们的无明贪爱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投生，一直在投生呢，我们贪爱，所以才会一而再的投生。那么当我们这个无明贪爱我们看清楚的时候啊，这是他看清楚的时候，他想你不能起作用了，贪爱你不能起作用了，你不能起作用了，我已经看到你了，现在我已经摧毁了你，贪爱我就把你摧毁了所以我现在已经证得了这个苦的熄灭。所以他就感慨就念这样的一个偈子，很自然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只是很自然的在内心里面就散播出这个偈子，就这样子念出来。然后过后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天刚刚好太阳刚刚要升起的时候，月亮还没沉下去的时候，
月亮还没下沉，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然后就在那个时分他成佛，然后就吐露的这样的一些话。
所以彻夜的奋斗，终于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了，
成道了。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呢、啊，七天呢、啊，坐在那边，享有这个这个成佛之乐、解脱之乐。过后呢，他又个别的又花了四个星期啊，在这个菩提树呢，去在做他的思考啊，种种的思考啊等等。然后过后呢，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又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魔派他的女儿来干扰佛陀呢。当然佛陀叫他走了，佛陀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贪爱嗔恨和疑执，所以你不需要白费了。那么第七个星期呢，他又在这个穆迦林达这个树那边，就在附近呢，就在那边附近，就在那边修了，安住这样。然后到第七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呢，他有两个弟子，两个人来跟他做皈依。那时呢，这个两个商人呢，一个叫达布萨，一个叫巴利嘎的，他们来皈依佛陀。那么那个时候的皈依只有皈依佛、皈依法，那时还没有形成僧团，只有两个皈依这样。根据这个大波涅槃经呢，也讲到我们的当时呢，那个魔呢有叫佛陀快快入灭，可是佛陀拒绝了，也没有入灭。后来有天上的这个 Brahma 来请佛陀， Brahma Sambhati 请佛陀转法轮，佛陀才开始转法轮。开始呢还是想，虽然他有很多的慈悲，可是他看这个世界呢，世间的人贪爱那么重啊，怎么能够知道佛陀的法呢？这么深奥，这么艰苦，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体证的法怎么是普通的人能够得到的呢？他这样想。可是呢，那个布拉玛下来啊，知道佛陀这么想，就请求佛陀了，说世间呢还有一些人呢，眼中只有少许的微尘，如果有佛陀跟他们讲法，他们就会开悟这样子。后来他就观察，哦，真的也真的是佛陀慢慢的观察，他觉得也是。后来佛陀就因为慈悲，也就答应了这个 Brahma Sahampati， 后来他就开始了传法。这个几乎也是每一尊佛成佛过后传法之前都必然会发生的，一定会有他是被请出来讲法的，一定是有人来请法，他才可以他会开始的去传法，才会转法轮的。那么最初他要传法的时候呢，他在想呢，我应该教谁，我应该教谁。然后一开始他第一心想到的是他第一个师父阿拉拉嘎拉玛，他想我的师父啊都心已经很清净，长时间都很清净，要教当然是教这个过去的师父，不是他成佛的师父，但是是过去的师父。那么他要教他的师父，希望帮他的师父解脱。但是有一个天神呢，一知道我们的佛陀这么想的时候，马上就告诉了佛陀阿拉拉嘎拉玛已经七天前死去了。哎呀，他就想，哎，多么的可惜啊！他们真的太可惜了，死去了，而且死去了是在那个无色界，无色界就是不能够听闻到佛法的，他也没有办法把法讲给他听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惜。当然，有些人会讲，为什么不能心传心呢？心传心它有它的极限啊，心传心，像四圣谛八正道这样的法呢？他要传达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的，他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心传心的那种东西，它是有一种极限的，比如说慈心传慈心啊，慈心去应他身上，那种是不同。可是你要表达四圣谛啊，讲解那种很细微的那种修法啊、观念啊、八正道之类的东西，这个是要通过语言才能够传达的，这点要明白。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是有它的有所不同。所以他又想，那么就想他第二个师父乌达嘎拉玛布达。这时呢，天使又告诉他，就在那一天傍晚呢，乌达嘎拉玛布达也过世了。哎呦，他就想，真的是他们太大的损失了。过世又是投身到这个无色界里面去，没有身体啊，无色界的众生只有心，没有身体，所以自然也没有耳朵，也没有耳根，也听不到东西。于是他就想起那五比丘，那五个朋友啊，五个陪伴他修行的。他想啊，这些也是很清净的，很真心求法的。如果不是真心求法，怎么会啊？我们的菩萨倒下去的时候啊，他们还讲：“哎呀，你怎么放逸？”连放逸还是想，所以他们认为修行的命舍掉为了法还是值得的。他们那种对法的真心是很强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的菩萨就会想起这些因缘特别强的人，先要度。 啊，这点你就可以看得出呢，很自然的是众生的因缘决定了佛陀先去度谁的。还有很多吗？其实后来你又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阿罗汉啊，很多出可以成就出果圣者的，为什么佛陀不会去想起他们来度呢？其实是受法，他们那种真心真诚最强的力量，而且还有他过去世
的那些波罗蜜，他们这五个就是会成佛陀最初的弟子的。
所以很自然的那个因缘就会让佛陀先想到他们，就要度他们，所以这点要明白。那就在去的路上呢，他就遇到一个裸体僧叫乌巴嘎，在乌巴嘎就看到他很憎恨，嘿，你是谁呀？他讲，
我是佛陀，
我是佛陀。他就摇摇头。这种情形呢，在印度就是，
也许吧，这样子的意思啊。你的阿爸这样没有什么，
也没有讲是，也没有讲不是了，可能吧，也许吧，也许这样。摇摇头，伸伸舌头，这样子就走掉了。然后这时呢，他就走啊，走向鹿野苑那边去啊，就是沙瓦斯蒂那边去啊，也不是沙瓦斯蒂，沙拉纳夫。然后这时走向那个五比就看到他了，他讲：“哎呀，那个翻译者，那个退步的人呢、啊，来了，我们不要去注意他啊。对他们来讲啊，这个是退步的啊，当初修苦心修到这样辛苦，怎么放去？现在是吃得好好的、啊，皮肉也长得好好的。”这肯定是不是修行家，他们那种观念就是修行一定要很刻苦很刻苦，如果你没有很苦的话，你就不像是修行家，所以就叫做放逸。你看到、啊、他们那种心啊，追求真理的心，他们会觉得只要稍微给自己吃的好一点就是放逸。可是呢，我们的佛对他们有无限的慈悲啊，上过很多慈悲给他们，所以即使是当大家讲了、我们不要踩他，可是没有办法控制不了啊，佛来到面前他们还是很自然的去礼敬他，去迎接他，给他水洗脚等等、安排座位给他、礼敬他。
然后这时呢，佛陀就开始转法轮，
跟他们讲要讲四圣谛的法、
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太
相信了，但是呢，佛陀讲，
你曾经听到我这么跟你们说吗？
这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子自信的说我找到了这个真理，现在他讲了，
他不是撒谎的，
对，守护了他们来听。后来这样子整个讲法轮经讲完过后呢，第一个证悟成出果圣者的就是滚丹呀。后来第二其他的一个一个五个比丘呢，他们是个别的去托钵，著书里面有记载，
他们是个别的去托钵，一两个人去托钵，这样然后把食物带回来给其他人吃，这样子轮流。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六个人是这样子过生活的，后来一直把整个讲法轮经讲完，然后一直到五个人呢，那五比丘都成了出果圣者，然后就开始呢就传法。后来呢，最早期的还有一些弟子，其中一个很好的名门的孩子叫亚萨的，他也是，他就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很奇怪，看到他的宫女平时取悦他，看他这样喜欢的，突然间那个时候晚上起来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很丑啊，他其实是他的那个业，他的那个因缘已经成熟了，他就跑到佛陀跟前讲啊，这个很怕，很压迫，很不喜欢呢。然后佛陀讲，这里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压迫的，来来来，我教你法。结果教他法呢，他就成道，这样子。所以后来呢，他的伙伴们呢全部都一个一个度，总共有60个阿罗汉呢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么佛陀那时，这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佛陀教那些比丘们呢，他说去吧，你们去吧，去给世间讲法吧，为了世间的快乐，为了世间更多人的快乐，更多人的对这个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的那种快乐，你们呢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不要两个人走在一起去讲法，讲这个好的属圣的法，让这个世界人得到这个法义。所以他也没有把这些弟子留在身边，他自己就走去另一个地方去了，乌罗维拉那边去了，所以又度不同的人，就是这样开始了度化众生的事情了。所以佛陀总共修，他因为他体悟了中道，他摆脱了这个苦行，他也没有放逸，就在放逸跟苦行之间他寻找了中道，然后可是他做的是
很多人误解这个中道，以为这是妈妈夫妇的修行叫做中道，其实不是。
真正的中道实在是，你看呢、啊，他会讲让我的
皮筋骨流，让我的血肉干掉，我都要修，直到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勇猛的修行，它绝对不是中庸，就是不是那种庸庸俗俗的那种
修行。
勇猛的修行，只是它是平衡的修行。
应该得到的滋养他也给自己，
他也不要放逸，然后他也不要给自己盲目的折腾，他做的是中道，应该得到的他得到，不用害怕的，像禅定的快乐是不需要害怕的，他不要害怕。他想起他以前孩子的时候他修的得到的初禅，他想那个清净心呢，那种快乐是不需要感到害怕的，那是清净的快乐。出家人是可以寻找快乐，只是不要追求那种污染的快乐，可是清净的快乐。所以他明白了这个中道，他有大的决意，然后后来他证悟。这样在他证悟的时候是35岁、然后总共弘法45年呢，走遍了印度、根据他们的记载，西兰人和缅甸人的记载是也有去过西兰，也有去过缅甸啊，不过也有去欲界天呢，有些时候呢他有去欲界天呢，到天上去33天那边去跟他的母亲讲法，他母亲是在兜率天，兜率天下来33天那边听法，所以他有在天界讲法，也有到梵天界去度化一个梵天神呢等。那么大多数时候呢，他是在白天呢跟人家说法，跟人类讲法，夜晚的时候呢多数都是天神们呢到来听法。而佛陀呢一辈子呢都只是很精勤的去很努力的去弘扬正法，只是每天只是休息两个小时，一直到80岁的时候呢进入这个波涅盘。好，那么在这个世界呢，佛陀的出现呢是非常的稀有的，他的出现呢是为了带给世间呢众生的利益灭苦这个快乐，然后这样。好，我们要了解一下佛陀。很多人不懂他们讲你的 God 呢，你的 God 是什么他们你们的 God 是佛陀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在印度也是，他们问我也是你的 God 你的 God 是什么，你是拜哪一个 God 的我讲我是佛陀的弟子你的 God 是佛陀，佛陀是很好的 God 这样。其实这个佛陀到底是 God 吗这点呢我们了解一下了在一部经里面呢有一个婆罗门的罗那他应该看到看到佛陀这种庄严的像感到很震撼然后他就来问佛陀他讲你是天神吗他说不是我不会成为天神他的回答有点特别了他说我不会成为天神因为他的要传达的意思是
不只是我不是天神我也不会成为天神就是他也其实他的佛陀的语言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你要明白他就是
我不会成为天神
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也不会再投身，他不只是现在不是天神他也不会成为天神，因为他已经不再轮回，他是佛，佛不会去成为天神。甘达巴是天上跟天神们唱歌娱乐的那种天上的歌手，我也不会成为甘达巴。你是夜叉吗？我也不会成为夜叉吗？你是人吗？我也不会再作为人。其实呢，那你会成为什么呢？你是什么呢？他讲呢，我是一个所有的污染已经完全断除的。如果那些污染我没有断除的话呢，我可能会成为天神，可能会成为甘达巴这个天上的歌手，或者是成为夜叉，或者成为人。可是因为这些污染都已经给我断除了的，根除了的，所以呢，再也不会，未来再也不会升起了，所以也就不会再投生了。所以他就跟那个罗那讲，你就当我是一个佛吧。你就当我是佛吧。所以呢，佛就只是佛。我们不能够把佛想象成神，想象成有些人讲佛是什么怎么样的人，他都不是，佛就是佛。他是在人间成佛，可是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习性缺点什么，他不是的。所以佛就只是佛这样子。所以佛给自己的这个描述就是佛就是佛，他就是佛。所以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来了解这个佛陀。
那佛呢？他是阿罗汉吗？
是啊。
看我们的 ETP 说巴嘎瓦阿罗汉三摩三菩提，佛是阿罗汉。为什么说是阿罗汉呢？因为阿罗汉呢，他是所有的那些贪嗔痴断除，也不再有未来的轮回，也很受得起世间所有的供养。所以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啊，辟支佛是什么呢？辟支佛是有三种解脱啊，三种证悟。一种是佛圆满呢，他就也不再轮回。辟支佛也不再轮回，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也不再轮回。从这方面来讲呢，辟支佛也具备阿罗汉的品质，
佛也具备阿罗汉的品质。
但是一般的阿罗汉他不会具备这个辟支佛的品质和佛的品质。他们三者的差别在哪里呢？辟支佛是自己开悟的，佛是自己开悟的。可是佛有那种很圆满种种的善巧传法的能力，他可以把这个法呢四圣谛好好的讲出来，他能够讲解这些阿毗达摩，能够把这个心经什么很教学的善巧种种他的精通啊，这是佛。辟支佛呢，他自己会觉悟，他的功德波罗蜜是比阿罗汉还要强的，可是他自己会觉悟，可是他没有，他缺乏佛的善巧，他教法的时候呢才缺乏这个佛的
这种善巧教法。
可是当然也有人
产生那种错误的表达，说辟支佛就是笨笨的不会讲法。
其实这个不可以，这是会造业的。辟支佛绝对不是笨笨的，他们也有教的，
他有教的，不是没有教。比如说他会讲沙门的利益啊，沙门应该怎么样啊，讲有教的。
他只是要像一尊佛这样圆满的把那个法这样子讲出来，开始一个传承，这么好的领导才干
啊，那不是辟支佛的本领，这样子。
所以贬低辟支佛肯定是罪过的，因为辟支佛比阿罗汉还要殊胜的，所以这一点要明白。那么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呢，就是声闻弟子了，就是一般的阿罗汉呢，是因为听了佛的教法呢才成道的，那一般我们就叫阿罗汉呢，这样子。那么梵天神呢，是修到禅定投身的才会成为梵天神呢。那么创世主，其实创世主这个根本不存在啊。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不承认有那个创造这个世间的人的神。如果有一个创造世间的神的话，那么那个神又是谁创造的，他就永远答不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是可质疑的。当然为什么会有一些神呢会自以为自己是创世主呢，这个是往后呢有机会我们可以讲，在这个经里面有记载呢。有些这个地球世间形成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一些更高的神他掉到更低的时候，他就因为他的功德的缘故，他要什么他想要什么什么就出现，他就以为自己是创世主，这样子而已。这个是有记载的，那记载这个是另一个课题了，我们不谈。那么神呢，佛教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承认有神，只是这个神呢是在佛教里面的神呢是会轮回的。神有基本上三类嘛，一种是欲界的天神，一种是色界的天神，色界是因禅定才可以去的，有禅定才会投身到色界。欲界呢，只要你有很多善行有功德，你就会投身到欲界做天神了。如果你又向往要做神，可是你又做很多布施守戒很多功德，你就会投身做神。梵天神是要修到有禅定的，初禅你就去初禅天，二禅去二禅天，三禅三禅天，四禅四禅天。那么无色界呢，是要修成无色定，就是八定才会成才会的才会去的。比如说呢，空无边处，你要去空无边处，你要修成空无边定；你要去事无边处，你要必须修成事无边定；无所有处，必须修成无所有定。那么非想非非想处，你必须修成非想非非想定啊。那么这个色界的也是叫做梵天神，无色界的也是叫做梵天神，只是一个是色界梵天，一个是无色界的梵天。那么一般我们讲神的时候呢，多数时候比较普遍上我们都是指那个欲界的天神，欲界天，比如说你们讲的鸡公啊，或者是兜率天啊等等，这是天神。那兜率天是属于欲界，欲界的天。所以佛陀他不是创宿主，不是神，不是梵天神，他也不是辟支佛，他说可是他是阿罗汉。
辟支佛是特别指另一种那个佛，
是这样子。那佛有一些特别的数字，他有一种在真智部里面也这么描述说，以降伏他是至上的最高的降伏者，他降伏了自己，他可以降伏别人呢，调伏别人呢。以安宁 他是带来安宁的圣者，以解脱，他是最高的解脱者，以业度跨越这个苦海了，他
是至上的跨越者，要跨越的最好的这样子。种种的经里面呢，有种种的对他的那个描述。
那么佛呢，他有他的特别。今天有些人他们说修一点点，他们也叫做成佛，一点点开悟就叫做成佛。但是呢，当你问他你有没有六神通，他说哦，那是佛的福德因缘不一样。我去过一个地方呢，他们相信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已经开悟了的，开悟了的就是佛。
我去过这样的地方，那么
不是有上千个佛，那么可是没有一个有六神通。这个可能他们已经把佛的定义已经转化了，他们觉得一种
一般的那种某个层次的领悟，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成佛，这是把佛的这个名号降低了的。那佛基本上呢，佛的能力呢是只有另一尊佛才能够掌握的，才能够明白的，一般的人呢是不能够去理解，去完完全全了解一个佛，
只有佛才有能力了解一个一尊佛，一尊佛才有可能了解另一尊佛的这个能力，这样子来讲。但是在同一个一个我们讲那个 world system 这个世间里面呢，就只有一个时期只有一尊佛的出现，这样子。那么佛呢，基本上我们记载到很多力量它有六种神通六种神通就是宿命、天眼、天耳、他心、神变，还有漏尽通。漏尽通就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有的阿萨瓦卡亚瓦行，就是那个漏尽漏尽是一切烦恼的断除，六神通。那么经里面有记载它有十力十种力量，比如说一种是他如实的了知，如实就是事实如何我就知道他是如何，这叫如实。如实的了知因为因，不是因为不是因，这是佛如来的第一个力量。这个是因，他知道是因，这个不是因，他知道不是因，因果的因。第二种力量呢，他知道这个是因和他的根的条件呢，是什么条件让到这个投生呢产生这个过去的结果是什么因产生的，未来又是什么因产生的，怎么等等等啊，这些过去现在未来呢，这些所做的一切呢，它的果如何啊，这个因这个它完全掌握根本的因缘它也掌握。第三种呢，佛的力量呢，是他知道导向种种投生的道路，比如说你要投生要投生到天界怎么样去，投生到梵天界怎么去，无色界怎么去，投生到哪里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知道知道怎么修，什么样去到那个地方，他知道种种怎么样的众生投生到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因路道路导他到的那样的结局
他都知道
怎么样的命运的结果他都会知道，他看这个他就知道了，
这样子做这个就会到那边他会知道，这是如来的另一种力量。
那么他这个世间的种种的那种元素元素，比如说我们人呢，这四大组合而成四大啦、色法啦这种阿毗达摩里面所讲的这一切种种的元素眼根眼尘色尘耳根眼识耳根色尘耳根身尘耳识等等，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一切的元素一圈它都完全精通了，这个是如来的第四种力量。第五种力量呢，它精通了解众生的那种种种的习性，所以为什么佛陀教法呢特别有力量，因为它能够了解世间众生种种的习性，众生有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的缺点，全部它完全能够掌握，它有什么倾向它都能够掌握，对，这个是佛的第五种力量。那么这个众生呢，他有什么优劣美德，他的根性等等这个跟这个有点接近的第五跟第六可是他都能够如实的了知这个人呢，他有什么样的优劣的习性他的那种特点呢，他都能够掌握第七呢，就是他能够如实的了知禅定、解脱、定还有定的成就等等，那么如何定的不圆满，定的进化，和如何从定这种种的定中和解脱的这种成就中，这个道果状态推出来等等。
对，如何入，如何出，如何掌握，种种他都掌握了，嗯，这是如来的力量。然后第八呢，他能够知道他所有的过去式，嗯，全部。第九，他的天眼通呢，全部净化，他能够。佛陀知道过去式的力量，可以知道到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多少个成住坏空，他都能够回忆起来。那是佛陀的力量，嗯，如来的力量。那么他的天眼呢，他能够看到众生呢，在这里消失，哪里投生，然后投生的时候呢，长得好看不好看，去的地方好不好，低劣还是高贵，还是怎么样，他都能够完完全全掌握。那第十呢，是漏尽。这个有跟六神通有一点重叠了，嗯，啊，这是实力。佛陀讲佛的实力的时候有这一点。啊，在这个巴迪三贝拉玛嘎外解智的那个论里面呢，有讲到佛陀有73种智慧了，嗯，那么这个就详细来讲呢就很多了。那么弟子可以有67种智慧，那么只是呢佛陀有六种智慧呢是不能够跟弟子所没有的，一般的阿罗汉所没有的，这个是要讲，嗯，所以这里就保留在这里，所以佛陀的力量很多呢，种种的力量，具备种种的这些力量的才能够称自己是佛，要不然呢现在人把这个佛的名号已经用得太普遍了，这个又是佛，那个又是佛，这个是把佛陀这个名号呢降低了，嗯，其实佛的一个出现呢是具备种种的这种条件才称得上是佛。那其中一个很特殊的力量是佛陀会显呢这个双神变。
佛陀有这个双神变的力量，就是
每一尊佛呢都会显示的一种神通。为什么呢？这个神通是佛所特有的特征，只有佛才能够用这种神通，其他的弟子们呢都不会有这种神通力。嗯，那个神通呢就是能够让他的身体呢又同时触火又触水，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一下子这边触火触水呢，上方触火，下方触水，下方触火，上方触水，然后每一个地方左右全部可以变来变去。这个神通是一般人想是觉得哎呀有什么这样特别，其实它是非常殊胜的，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它就会是非常殊胜的。这每一尊佛呢，这佛会在我们的佛在记载里面呢好像显过三次这样子的双神变。这样。那显神通呢有些时候是那个时候呢是特别的因缘，它显的是神通呢佛陀是知道这样子会让很多世间的人天众生呢得到很大的广大的利益。所以是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好处。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呢，但是呢佛陀呢他自己呢纵然有神通呢，他无法他还是要面对他的肉身呢，还是要面对那种果报啊，比如说他被毁谤啊，有些时候他还会头痛啊等等，因为过去的业成熟的时候呢他也要面对这个肉体的苦，可是他的心不苦。这点我们要知道，佛陀是肉体苦的时候呢心不苦，这点要明白。好，那我们在基本上呢，我们在经里面呢，我们对佛陀常常有这四种的描述，嗯，四种的描述。如果你看这个三宝经里面呢，我们都会有到这四种的描述，嗯，这描述就是瓦罗瓦拉牛瓦拉罗瓦拉哈罗，佛陀是至上者，至上者，给予至上者，带来至上者，嗯，宣说无比至上的法。瓦罗至上呢，瓦拉牛他知道啊，他真正是了知的人呢，无上的了知的人。瓦拉罗他所给予的呢，他给予人家这个殊胜的法，他给的也是最好的至上的。瓦拉哈罗他带来的都是至上的啊，这个经里面呢，这有详细的讲。那所谓的是至上呢，就是呢，他的境界啊，是全部人都是希望的，因为他太殊胜了，每一个人都会希望，哎呀，如果我能够像佛这样，多么好啊，对不对？如果说今天啊，你现在你就是佛，你想要不要？当然要了啊，所以这是至上的了，没有比佛更好的了。只是不要的话，就是说付不起代价才不要。如果说有谁给你现在是佛，你不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这样。 如果你知道佛的好处，你肯定嗯，如果现在是佛，你当然是要嗯嗯知道呢。他所知道的就是那个殊胜的一切法的意义啊，他洞察这些法，他觉悟啊，所以他真正的知道这至上的法。那他也可以带给别人至上的东西啊，他带给可以教导别人灭苦啊，教导别人体证这些法，嗯，他带来的是至上的，嗯，他给的是至上的，他带来的是很好的。他圆满了种种的波罗蜜的时候呢，啊，过去佛呢所成就的，他都成就了，所以带来的是最好的。所以基本上都有这种称呼。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他至上是因为他证得无边的这个智慧，他至上呢，他了知这一切，他了知这一切的细灭，他这个叫做他知至上，他知道至上的，他给予至上的，因为他能够给予众生一种解脱的礼物，他给大家的得到的是解脱的礼物，他带来的是整个道路啊，这些殊胜的这些特别的品质啊，他带来的是属圣的那个超凡的道路，所以他带来的也是至上的，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呢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等等。他是至上的，因为他有无上的觉醒啊，他得到了这个真正的平静，他是至上的知道的人，因为呢他成就他的觉醒啊，让他得到他的体悟啊，他那个觉醒啊要去圆满呢等等呢，后面的就是各种的解释了，比较直接的解释是刚才所讲的，他要慷慨的布施，他要给最好的，他有那个决心要给最好的布施，所以他是
至上的布施者。
然后呢，他带来的是无上的这个决心啊，要证的这个真理啊，最终呢，他带来的是这个道的真理啊，所以他是
至上的，带来至上的。带来至上者，这样。
那么他之所以是至上，是因为他的功德让他至上。他是至上的知者，知至上者，这是因为呢他的智慧的缘故，他智慧支持着他，他是至上的知道的。他至上是因为他的功德，他说至上是因为他的智慧，他的了知的关系。他是至上给予至上者，就是他是至上的施者，最好的最高的施者。这是因为呢他可以给那些要成佛的人呢，他教你这个怎么样成佛，要灭苦的他知道，他可以带给你啊，这样子，要灭苦的他教你怎么灭苦。那么他是带来至上者，那些要来修行的人呢，他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有点接近了，这两个
有点接近，
在这个解释的时候，他是无可比拟的，就是他教导的法呢，是真正的法，至上的法，所以他宣说的是至上的法，南无阿弥陀佛，至上的法，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佛的一些特别的特征，是佛所特有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休息啊，第三堂课的时候我们会讲解佛陀与我们。